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大朋友，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吗？非常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那最近呢，真儿已经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快乐，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应，和你们与真儿分享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和体会，非常的开心，也为您献上感恩，也非常的乐意为您带导，所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喜乐灵城当中来留言好吗？好，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成爱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谢你以诚实和慈爱来待我们，好叫我们愿意信靠你的人也学习如何以诚实和慈爱去待他人。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真儿要来跟您讲故事咯。思思和念念啊，是双胞胎，长得几乎一模一样，除了他们自己，有时候连爸爸妈妈偶尔也会叫错他们的名字呢。不过除了长得一样之外，他们的的确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思思呢，喜欢安静，而念念呢，喜欢说话。思思呢，喜欢画画，念念却喜欢武术。思思喜欢读书，而念念呢，却喜欢运动。思思每天若有所思，而念念每天就无忧无虑。思思很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而念念呢，就很有自己的主意。爸爸妈妈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应该给他们取名叫东东和西西呀，因为他们两个就好像两极的极端一样的，那么的不同。有一次，表弟洋洋来家里玩，不小心打碎了妈妈最喜爱的装饰品。哎呀，三个孩子吓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念念就出主意说，嘿，把打碎的东西藏起来，妈妈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很久以后了。而思思不同意，觉得还是应该诚诚实实地告诉妈妈，大不了挨顿骂。洋洋啊，想来想去，总觉得想要自己面对后果，所以呢，就请思思和念念先替他暂时保密，等他想好了怎么做再自己处理。洋洋离开后，邻居隔壁的小宝来找他们玩，一进门啊，念念居然想也不想就把洋洋打碎妈妈宝贝的事情告诉了小宝。而思思呢，就连忙让他打住，他也不听。过了不久，妈妈回家了，念念和小宝还是想也不想，赶快主动的上前把洋洋打碎宝贝的事儿告诉了妈妈。妈妈问思思是不是真的，思思却只是说，妈妈，打碎你东西的人自己会说的，妈妈请相信我，也给他机会相信他。 哦，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思思或念念或是小宝，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不会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呢？还是忙不迭的要去报告，把别人的错误四处去宣扬呢？你如果是洋洋，会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错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不可能不犯错，有心无心的过错是伴随我们成长的每一个过程的。上帝喜悦我们做诚实的孩子，对自己的错呢，我们能够主动的认错悔改，请求原谅。而对别人的错，天父希望我们包容忍耐，原谅宽恕，尤其不喜欢我们去打小报告啊，或者是计算别人的恶。因为爱的特质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圣经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意思就是不要把别人做错的事情或者是别人的软弱四处去宣扬，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传流言蜚语，打小报告。这不是说我们要隐瞒过错，而是不要为了自己的好处去到处张扬别人的过错。挪亚的三个儿子看见父亲赤身露体的时候，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哦。你觉得谁表现出了对父亲的爱和尊重，而谁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呢？谁是遮掩人过错的，谁又是四处传言的呢？今天让我们仔细思想一下，有没有在过去我们说过小朋友的坏话，传过别人的流言？我们有没有表现出天父喜悦的那颗爱心和诚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学习用你喜悦的方法来尊重别人，爱护他人，以诚实和爱心来面对我身边所有的人。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第九章了。读完之后，爸爸妈妈也可以一起和孩子们讨论说，神为什么要创造彩虹呢？而挪亚的小儿子和两个哥哥对父亲犯错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呢？盼望今天你们的家庭讨论会非常的热烈，也同时可以把讨论的内容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心底是由神而生，也认识神。没有爱心的不认识神，因爱从神来。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活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这周呢，乐谷咏叹调的主持人，我亲爱的永恩妹妹呢，对我进行了系列的采访。我们来听一听永恩跟真儿的对话。
我是永恩，今天永恩邀请到了我们的真儿姐来讲一讲她的爱情故事。
谢谢永恩妹妹给我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精彩的转折，您的这个内心是如何一点一点柔软下来，并且一点点的愿意给这一位朴实的陆家大哥一个机会啊。
我们两个交往初期呢，就立刻做了一个交往的实践。
是，
比如说我们每一天就是十点之后，我们不再单独的密闭的空间相处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共同的决定，就是把我们两个的 first kiss， 我们两个的 first kiss 留到婚礼之上。我们的亲密程度就是介于拥抱和握手。像这些身体的边界，都是因为之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不想再犯任何之前的错误，我们要我们这段关系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在这个关系的处理上面，我们就是从头到尾去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的第一要求。
是，
加上他的品格，在神面前他太，我是深深的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他对我是珍惜的不得了，非常非常的珍惜。所以他太害怕
失去
伤害到这个宝贝的东西了，所以他就是小心小心翼翼的呵护。那我从一个大咧咧的这种状态，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有多爱我的这种状态，
对，
然后到降服在神面前，我学习去爱他的这个状态其实很长，从交往到我们订婚的这段时间呢，是大半年的时间。那我当时呢，其实对他很不满，就因为交往之后我知道了他更多的在性格上在各方面的一些软弱的地方。
是，
然后这些都是我不喜欢的，比如说做事拖拉、健忘啊，然后选择困难症啊，好多好多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啊，这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做不是一个领袖该有的东西，所以我心里面七上八下，我很不舒服，很不喜欢。但是我每次祷告呢，我又知道这是我们祷告求来的，然后这不是一个随便可以顺着我的性子可以去任意妄为的事情。那直到他跟我求婚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件神迹，那这件事情呢就彻底扭转了一个局面。因为他已经买好了戒指要跟我求婚，但是我因为已经太不满他了，所以我就想着要跟他分手。所以你想，我们两个已经是南辕北辙到哪种地步了，就是他想要进一步，我却已经想要逃了，
撤了。
所以那一周他计划计划又计划，然后什么东西刺激我想要跟他分手呢，就是他在四处问我们，当时温哥华的第二年夏天要结婚的话是非常非常就是 hot season 哈，就是一个最热门的一个季节，因为温哥华一年到头都在下雨，只有夏天那两个月是晴空万里的，所以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那两个月结婚，你想要订餐馆也好订场地都必须提前一年。那他就在四处去打听这些消息，就打听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同工啊，当时我服侍于加拿大远东广播，然后呢他就问到我的一位同工，就是大卫哥，去问他说这个餐馆的事情。那大卫哥呢就很好奇，那天我上班的时候他就开玩笑说，哎呀小妹啊，你这个手上戒指都没有，他都已经问我订餐馆的事情了。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太大了。
你是说他没有提前给你准备戒指，这让你觉得心里吗？
不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都还没有订婚，对方都已经在张罗结婚的场地的事情了。其实那个大卫哥就是在提醒说这件事情不能拖，但他在跟我讲的时候就是开玩笑说，哎呀小妹啊，你看这个陆家啊，他真的是非常的积极，他在问我这些事儿了，我看你这个手上也没有戒指啊。这个事情就对我产生了极大的一个冲击，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满，然后同时也是我里面骄傲又再次作祟，我说我是谁，我难道要扒着扒着要嫁给你吗？我不要嫁了，你知道吗？
真儿姐，你是觉得陆家大哥在那个时候没把仪式感做足是吗？
对，就是说他拖这件事情，他拖，我其实并不知道他早就买了戒指，他一直在准备。为什么他一直准备呢？就是因为他太珍惜我，
他想给你惊喜，
他想要给我一个最不一样的求婚。
所以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后来他终于下定决心，他也预定了一个海边的餐厅，那周五要求婚了，所有东西都订好了。他从周一就开始给我写信，每天给我写封信，我就每天拒他，不接他的电话，不回他的信息。反正那一周我是想好了要跟他分手了。
哦，好难哦。
到了礼拜四的晚上，11月27号到了礼拜四的晚上，是我们美国的感恩节。在加拿大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日子，没有任何特别的日子，
普通的日子，
普通的日子，只是美国的感恩节。哦，那天还打电话回家告诉姐姐，跟他们说 Happy Thanksgiving。那我呢，那天已经下定决心了，因为他已经持续不断给我打电话邀我周五约会，我说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后来我礼拜四我在想说，我就是想要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不能这样下去了，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继续这样下去，就是拖拖拉拉的这种状态里面。然后我也心里面总是不满。然后呢，他那一天挂了电话已经9点多了，然后我就挂了他的电话，我告诉他我不去。挂电话之后呢，他就跪在神面前痛哭流涕，他心里面就有个感受，他要失去我了，他就在神面前痛哭流涕。结果当时圣灵就提醒他，圣灵告诉他你立刻去，现在去，马上去求婚。
是
10月27号礼拜四晚上下着雨，你知道温哥华的10月27号很冷，又湿又冷，而且他住的地方离我是两个街区，要走10分钟的时间，又没有车，晚上10点钟，哎，
冷。
但是他顺服圣灵的感动，他就知道说他那天晚上他不做，他不能等到第二天，因为等到第二天我就没了。他说那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神迹，因为他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凭着血气做事情的人，而且他已经计划好了，而且更何况他礼拜五早上8点钟有一个 interview， 他在找工作，他不可能礼拜四晚上还要做这件事情。但圣灵跟他说你立刻去，马上去，现在去。他挂了电话之后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起来换了西装，戴上戒指，然后就到路边刚刚要关门的一个小店，他就买了最后的一束玫瑰花，就到我们家门口。所有的一切都是圣灵告诉他怎么做的，真的，
连玫瑰花都是圣灵给他专门留的。
对，然后还有一大包的蜡烛，大概100个那种 tea candle 那种蜡烛，然后呢就去买了个打火机，然后想点那个蜡烛，在我们家的停车场摆了一个巨大的心形，然后呢把玫瑰花放在中间，然后他就在风雨当中想点蜡烛，手都快烧着了，一个蜡烛都没有点着，因为风雨太大了。
嗯，
我不知道，我脱了隐形眼镜，我要准备睡觉了，当时已经10点半，我要睡觉了，然后他就在楼下喊我，我当时非常的不情愿，我在想他恐怕又是来献殷勤，可能是给我准备了一个午餐的便当啊什么的。我说我要睡觉了，我隐形眼镜都脱了。他说你下来一下吗，下来一下。我就不想哈，我在那里不想，结果我的邻居就来敲我的门了。你知道我们家好几个邻居因为停车然后路过看到他这个行径呢，大家都很感动，然后就来协助他来做这件事情，
神助攻。
然后就来敲门说，哎，你就男朋友是在楼下喊你吗？那我在想邻居都来敲门，我不好意思打扰到邻居吗？所以我呢，因为隐形眼镜已经脱了，我也不想戴起来，所以我就
模模糊糊的
瞎着眼睛，模模糊糊，啥也看不见。我就想反正拿了便当盒就上楼了，然后我就这样就素颜的，然后隐形眼镜没戴的，然后就下楼，然后我就到了停车库的这个门，他站在车库门那儿，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跪下来，然后就跟我求婚。
啊，
我当时什么都看不见，我也很懵，然后我看他那个状态呢，我心里面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可怜他，就怜悯他。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太冷了，太可怜了，
还下着雨呢，
不知道他在这站了多久。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我以为是白色的石头，仔细看是蜡烛没点着，他说一颗也点不着，风雨太大了。
是，
然后你想那种状态里面，我并没有就是说很畅快的告诉他好，我想来想去我就点了个头，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好朋友，然后我觉得我本性里面是充满恩典那个人，所以我就勉为其难答应。结果这件事情被我三个儿女一直嘲笑，一直嘲笑，嘲笑他爸爸，我是由于 have mercy 答应了他。当时真的是这样，他呢就像个孩子一样的骑着我们停车场的一个扫把跳舞，转了几圈之后他就回家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开心，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为什么我这么不高兴，为什么我怎么心里面好像忧愁，说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为什么会做了这么大的一个答应他。
珍儿姐，当时您点头的那一刻，你知道
意味着什么是吗？
对呀、啊、
我没有意味到什么。我答应，所以我就有点后悔，我有点茫然。他走了之后，我就在想，他那么开心，我怎么没有那么开心呢？然后我就打电话，我本来想打电话，先打电话通知家里人嘛，姐姐，因为还有我爸妈妈当时也在美国，我想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是，
但是呢，我就慢了下来，因为我在想，我得写灵修笔记了，我有记灵修笔记的习惯，所以这是个好习惯，弟兄姐妹们。那我就开始灵修笔记，然后我就写着写着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意识到，哎，这个日子有点熟悉，但我又想不起来具体发生了什么。
是。
然后我在想，可是这个日子呢，它隐隐约约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我真的想不起来。所以我就去翻箱倒柜的翻我过去的灵修笔记，哇，我这一翻不打紧，我就翻出了两年前还有三年前我的连续两年的11月27号的灵修笔记。第一年三年前的11月27号我还在我的圣经上也 mark down， 就是我那个时候在一家神学院旁边的咖啡厅为我的终身大事祷告，神就应许我说，你的终身大事在我的手中。
哇！
然后我就在经文旁边，我也在我灵修笔记上记下来11月27号。然后我第二年的11月27号是我跟我的另外一个男友交往结束之后，我彻底的在神面前我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从此以后不再随便跟男孩子约会，我要你亲自把你赐给我的带到我的面前。
是的。
然后我今天跟你立约，11月27号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立的这个约。
是。
而且按照你丰盛的应许来成就，我就 circle 这个11月27号。
哇。
但是你知道吗，当我读到我的日记的时候，我哇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我忘记了，神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哇，我那一刻我就是像那个，你知道吗，毛骨悚然，就是神一个巨大的神迹行在我的面前，然后就要让我看见，说，你这个悖逆的孩子，你纵然失信，我仍是可信的。你在你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立约的时候，你跟我立这个约，但是我却要在同一天，三年后的同一天，我向你彰显我的信实，你要不要降服在我的面前，来好好的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呢？
是的。
那一刻我的整个生命的翻转，就是我嚎啕大哭，在神面前意识到，说，哇，主啊，我真的是犯大罪，因为你赐给我的是最好的，其实是我不配你赐给我的，不应该是说他不配我，是我不配他才对。这一刻我的整个观念的扭转，就导致了，就是说在后来剩下的恋爱和交往的过程当中，我的整个态度的一个转变。但这件事情同样他当天晚上不知道，第二天呢，他带着一个大香槟去到我们远东广播的办公室来庆祝我们两个订婚，然后我就带着我的日记本让所有的同工来一起见证，我就把那篇日记读给你陆家大哥听，在场所有的人都像刚刚永恩妹妹一样的泪流满面。他们不是看到了一个人的爱情的美好，是看到了神对我们的爱的美好，太奇妙了。就是这件事情哈，它奠定了我深深的知道，说人的爱如果不是因为与神的爱和计划联合的话，人的爱根本就是我平常所说的边角料，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一个 masterpiece 是怎样的，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才是主题，才是那一个最壮丽的最隽永的篇章。然后当我们进入到那个最壮丽最隽永的篇章的时候，我们转过头看我们配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爱去爱他。那那一刻我再一次，我跟你陆家大哥说，你能不能够再跟我求一次婚，我这次我要慎重的来回答你，不像昨天一样的。所以他再一次的跟我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Will you marry me? 然后我当着所有众同工教会的面去说，我非常的愿意，因为你是神赐给我最好的礼物，是我不配得的。
哇！
然后你陆强大哥他就说，从那天开始他的身份就从奴隶到了将军，
翻身做主人。好，再次谢谢珍儿姐，也感谢弟兄姐妹陪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盼望珍儿姐的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勉励、帮助和祝福。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再见吧。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在这里听你声音，坚定进行，因我领受了你的圣灵，穿白衣与你同行，凡得胜的必不从生命车上涂抹他的名，凡有你的应许。